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好，我是凯传，很高兴在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见面。某个小区有一堵墙，有许多的乱涂乱画的现象，给这个小区的面貌造成非常大的破坏。所以呢，管理委员会开会决定要重新粉刷。管理员在刚刚粉刷好的白色的墙上醒目地写上不许乱画，不料第二天就看到字旁边又另外加上了一行字，为什么你先画？管理人员非常的生气，就在旁边又添上一行，只有我能画，看谁再敢画。没想到接下来又有人在旁边留言了，不许画就不画。嗨，本来刷好的新墙啊，这一下子更加凌乱不堪了。其实，榜样就是先行者，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做家长的要求孩子们不能打游戏，但自己天天低着头在那儿刷手机。做领导的要求员工们按时上下班，可自己呢却从来没有准时过。这些都是对错误的事情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吧。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凯传非常的期待和雪伦师母、索恩牧师分享啊。上一次啊，听到你们讲关于在夫妻两个人旅程中啊，常常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冲突，甚至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啊，大家就更是不知道怎么办了。也讲到了你们一个特别特殊的经历，就是被邀请来加拿大做传道人，进入海关的那个故事。当雪伦师母特别的是在不情愿的时候哈，最终和索恩牧师就达成了这个共识，两个人呢经过祷告，相信是神要差遣他们来加拿大牧会做宣教士，从台湾千辛万苦的飞到加拿大的国门，没想到就是在这个国门之前就被拒了，而且呢要让他们24小时之内啊要再一次返回台湾重新申请一个文件啊，在这当中真的是太难了，飞机72个小时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这样的长的旅程啊，那夫妻俩人真的是非常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且在这样的突发的旅行事件发生的时候，相信啊你们二位都是心情很差，甚至呢就会在这旅程当中啊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哈，感谢神，当然后来事情 真的是有神的美意。上一次宋恩牧师也讲到了啊，在后来的时候，你们在看这一段旅程，就发现神真的有他奇妙的安排和作为。那宋恩牧师啊，那其实上一次你也讲到一半，就是24小时之内呢，让你们在加拿大进入境内，然后就要坐飞机返回台湾了。在艰难的这个旅程中，接下来的故事是怎么样呢？
那也很感谢神教会的支持，为我们祷告，甚至帮我们多出算是2张机票的钱，因为我们要回去再回来嘛。但是他们就是愿意这样的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呢，我们比较顺利的去通过。所以我们又还有很多要处理，比如说我们虽然进不去，但是我们的猫可以进去。我们之前有讲过，我的猫就进去了。那刚好呢，英文堂牧师说，前一个礼拜他们的会有一个老妈妈还在祷告说，哎呀，她又单身，然后想说我想要养只宠物，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真的就负起这个责任来，能不能给我让我试养一只宠物。祷告不到一个礼拜，就空运从台湾到加拿大给她了。我的猫就让她暂时养了大概2-3个月，就看到万事真的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这两个刚出道的这个小牧师夫妇，也让教会当地的那个教会3个堂会，还有祷告有一只饲养猫的这位小姐妹都得到益处，真的是很奇妙。我们就透过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特别晓得怎么样从国外进入加拿大要做牧者的经历，哪些步骤。所以后来呢，至少有2个传道人，他们从别的国家来的时候都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你去打电话找他，有经验，要知道做什么，要预备什么，然后就告诉他每一步，很详细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因为有一个不知道，本来从美国他就直接以为可以过关，过关的时候被拦下来说，你再这样子我就让你上黑名单，不准你进来，1年内都不准你进来。就是他们不知道说要经过一些的步骤，意外成为别人的帮助，可以让帮助其他的传道人，他们要申请加拿大的时候告诉他说你们应该做些什么，怎么按照加拿大的海关的规定来申请，是蛮感恩的。
其实呢，感谢神，我们最后这个过程没有影响我们申请公民或枫叶卡的过程，但其实代价还是有的，那个记录也还在。因为我老公他忙着牧会，他比较少回国，但我就比较每3年半我就回国一次，我每进每出海关我都会被拉到小房间好好谈谈就因为我有那个记录，我每次进出加拿大都会被拉到小房间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他们也很惊叹，因为我一个在国外就是曾经去留学的朋友，他就说哇，这太神奇了，你们居然都已经有这个记录，你还可以2-3个月后重新再申请入关，然后再重新回来。他说你们要是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你大概就是黑名单，你再也不能进去了。我说那真是神开路，对不对？这个没有话说。所以我觉得旅程真的是最好的锻炼，帮助我们谦卑，晓得自己的极限，晓得要依靠神。然后呢，对我们也是锻炼，帮助我们离开这个舒适安全区，进入这种完全不确定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是最心里是最柔软的，最容易被神塑造的也是神就透过这种环境让我们不会依靠自己，要懂得依靠他，因为真的是进到我们的尽头嘛。我还是认为说我们碰到任何的困难跟挑战真的是经历神的时机，也是美好见证的开始。其实就像他刚讲，我们在搬家那个坐飞机，然后又碰到这个事情，就身体身心疲惫，然后焦虑，我的健康也不算特别好，那个时候就淋巴肿大，然后坐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手脚麻木那回去就有点紧张嘛，对不对？那时候发炎发到说因为熬24小时20几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再坐回去，就很难受。这么在候机的时候我感谢神，这可能是神，这应该是神的恩典就有一个老爷爷就注意到我的状况不好，他也是旁边在候机的一个乘客他就过来说你还好吗，用英文问我然后我们就讲这个情况，说我们大概是身体发炎了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他马上就掏出这个抗生素说来，就帮我熬过了最后一段最长的10几个小时的飞机像这样的恩典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学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向神求，很多时候神他不会把难处挪走，但他会给你加添帮助跟力量，然后让你长出这个力量能够走过去，以至于我们可以被扩展。好，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看有时候弟兄姐妹遇到难处，把这个难处挪走挪走，我说哦，这个可能不见得会回应这样祷告，但是你说如果主要给我力量，给我加添帮助，给我能力，然后让你最后我们可以茁壮，我觉得这个机会大一点，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到最后一回到台湾，那个时候被遣返了嘛，一回到台湾赶紧去看医生，对不对？然后医生一看，哎呀，手脚麻痹，快点住院检查，很紧张，给我全身检查，我住了5天的院啊。那从头到尾都在检查，我那时候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哈，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手脚麻痹，这个是中风的前兆，哎，要很小心的。那个时候如果再加上这个，我们就不行了，对不对？那所以透过这个事情，我住院了。就我一住院我就发现这妙了，我们亲戚们哈，包括我爷爷癌症住3楼，我住6楼，然后我的姑丈他好像一个什么疝气，对，他开刀，然后呢他住什么12楼，结果亲戚朋友们来一趟医院看3个人，然后还是中秋节人团圆，我们在医院团圆，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很搞笑。那因为我们之前为了要搬家移民，我们就是打包又 interview， 我们忙的，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跟所有的亲戚朋友好好的说再见，知道吗？啊，好了好了，赶着就出国了。哎，这次好了，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跟亲戚朋友们他们来看，我还不用一个个去看，他们轮流来。然后3个亲戚一起在医院里嘛，哈，那来的亲戚朋友就多了嘛，哈。后来我回头看啊，我才知道原来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爷爷。我后来移民他不到1-2年他就过世，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爷爷。如果没有因为这次的经历被遣返，我没有办法见到我爷爷最后一面。所以我觉得神的恩典有时候你不能理解也不能想象，都需要有事后之明。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持守着一个信心，说神不犯错，神必有美意。我们就是要靠时间去回头看去证明，就是哪一天这个我看见神美意的时候，我就颂赞归给神。在那个之前不要落入这个抱怨的口，不要落入这个撒旦这个怀疑的陷阱，就开始说迦南地有什么好，埃及多好啊，我为什么不回头去啊？然后就开始一点点信心不够，我们就开始摇摆，就开始怀疑神，就开始抱怨，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也看见这么多被神拯救的人踏上了进入迦南的道路，最后真的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少之又少，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路程上信心不坚固，怀疑神，抱怨神。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旅途中遇到这些难处不是坏事，也是一个指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位置，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极限，让我们看见自己多么倚靠神。熬得过来的人最后就会唱出信心跟赞美的诗歌，把荣耀归给神，成为美好见证。熬不过来的人就反头回埃及了，对不对？或者是干脆倒闭在旷野。也许我们都会遇到困难，但我们的结局很可能很不一样。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锻炼的机会。
Thank you.
神箭。
非常喜欢泰戈尔著名的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突然很想补充一句，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哪天与现在的距离。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念亲朋好友、弟兄姐妹，跟他们通电话的时候，常常会不经意地许下一些承诺，比如哪一天我们约好一起去吃饭吧，又比如不如哪一天到我家来包饺子，或是去到你那儿烧烤吧。但发现许多这样的约定都往往是一场空，好像一直没有实现过，充其量是表达一下个人的内心情绪，一种向往，一种期盼。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在这句话当中，最主要的不是约定的内容，而是约定的时间。在这些约定中，都是以哪一天开头的，好像是一张支票，但却是一张空白的支票，是一条路，但却没有可歇息的小站。曾几何时做基督徒的我，发现自己也深陷其中。当听到一个弟兄姐妹需要祷告支持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心中为他们着急忧愁，接下来就随口送上一句，好吧，我会为你祷告的。如果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放上一只祷告的小手图标。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没有下文了。仿佛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我会为你祷告的。这句话竟然成了一句宣泄情绪、表达同情、建立关系的口头禅。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提醒我，祷告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说客气话，也不是句口头禅，而是真实的力量，是有极大的功效的。当我的祷告发出的时候，神将会立刻聆听处理，并将为我献上的祷告给予承诺，不是哪一天，而是即刻。祷告是得到千百种祝福的管道，祷告的力量是惊人的，它可以浇灭心中的熊熊烈火，平息战争，让一切走上神为我们预备的正轨。当我从祷告中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就如同在信心的银行里又存下了一枚一枚的金币。在我为弟兄姐妹们祷告得应允时，我知道我无力为他们做什么，而祷告就是我最能做，也是完全可以做的。祷告不再是虚伪的敷衍，不应再是我会为你祈祷，而是现在就放下手中的一切，现在就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地献上你我的祷告。感谢神理解我们的软弱，他的话提醒我们总要警醒祷告。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6章41节，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这是一首到现在已经流传了150年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广泛传唱的赞美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它也被翻译成各国的语言，在世界各地，不但是在成人中，更是在孩子们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首赞美诗歌。也许您可能不知道，这首诗歌本来是一部小说中的诗，它是由美国的安娜·巴特里特·华纳女士在1859年她所写的一部小说所收录的诗。诗的内容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幼小孩童他牧养，他们软弱，主刚强。这就是这首诗歌的主歌部分了。那么副歌部分在哪里呢？当时的安娜女士是红遍大街小巷的小说家，有很多人都关注她的小说。在小说问世后，书中的这首诗马上就被人注意到了。后来有位美国的知名作曲家威廉·百里在1862年为这首诗谱了曲，并且加上了副歌的段落，于是就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这首《耶稣爱我，我知道》的诗歌了。
耶稣爱我不改变，纵我虚弱多疾病，离开高天荣耀中下降来到我身旁。主耶稣爱我，主
耶稣的爱不是被世人认为的有求必应的爱，耶稣的爱也不是只爱那些被世人看为可爱的值得爱的人。耶稣的爱都在圣经中清楚地记载着，我们必须要去读神的话， 按照他的真理去行，才能够真正得到耶稣的爱的祝福。耶稣给世人最大的、最奇妙的，也是最长阔高深的爱，就是他甘愿降卑来到世人中间，为罪人死，为罪人复活，为罪人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惩罚。不论是大人和小孩子，也不论您是软弱还是无知，只要能够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就能够真正的找寻到耶稣的真爱。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